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元首，你是我们的长兄，你是我们的恩友，你对我们的爱永永远远不改变。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的时候，我们乃是凭着信心，不凭眼见。我们越凭信心看你的时候，我们越知道你爱我们，凡事上面你都要让我们得益处。我们就祈求主，你引导我们接下来的时间，使我们讲台所分享的真理，使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益处。也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每一个听到的弟兄姊妹，使我们都是慎思明辨的去听，都是用自由的心去听，而且越听真理，心里面也越自由，灵里面也越喜乐，使我们感恩的心不断加增。求主加恩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你的儿女，赐福每一个灵魂。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跟大家分享就是基督徒的教育观。好，我们这个经文上次我们读了，我们今天就不再读了，因为这个经文其实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就是主耶稣基督讲的这个稗子和麦子的比喻，就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那里面稗子和麦子的比喻。那我们也跟大家上次已经强调过了，这个比喻本身是在讲救恩，但是因为这个比喻大家比较熟悉，所以我们借用这个比喻让大家去明白关于教育子女教育这方面的一些真理。那么我们上次主要是让大家去清楚知道说，你要明白像主耶稣基督讲的，就今生而言，这个世界是稗子和麦子一起去长。我们说具体到每一个人，我们特别讲到基督徒，好，包括我们说甚至你可以再放大一点的话来讲的话，这个世界上面的哪怕他是一个非基督徒，那么他在今生他的这个生命成长都是稗子和麦子一起长，就是他好的一面也在成长，不好的一面也在变化，是不是？这是我们要看到，就人性在今生有没有啊，弟兄姊妹，活在这个世界上面的人，每一个人都有人性，不是只有基督徒有的。但是这个人性同时又有一个什么呢？又有一个罪性，是不是啊？罪性，我们在今生哪怕得救的基督徒，罪性能不能消失啊？不会消失。而如果那些没有信耶稣的人，那么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那就下地狱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就完全了，我们的灵魂就完全了，等候身体的复活，达到整个人的完全。那么我们借着这个来跟大家去讲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明白一些真理。明白什么真理呢？就是我们上次讲的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要知道人性和罪性是一起长的，人性和罪性是一起长的。所以我们在子女教育上面，你明白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我们不是让大家去放纵自己的孩子，不是说反正人性和罪性一起长，他犯罪很正常就让他犯罪，不是。而是说你知道了人这一生是稗子和麦子一起长的时候，你在儿女教育这方面，你就不要试图想去薅稗子，把稗子给薅光，这是薅不光的。你如果你变成以对付罪为中心来培养孩子，说我整天看他的错在哪里，然后我就想把他让他的错不表现出来，他的错只是不表现出来让你看见，但等不等于解决了呀？不等于。这样子的话，你这样去做头带来的结果，要么过分的压制孩子，要么就过导致什么结果，导致他假冒伪善。而你以稗子为中心，你的注意力在稗子这里的时候，你的教育其实你的目标你的方向是出错了，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上次跟大家讲了，我们说你一定要明白这些的时候，那么麦子能够成长，能够长好，人有这么多的软弱，这么多的问题，居然还能够成长，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上次讲了，我们说唯一正确的教育方式，唯一能够使我们成功的教育，一定是恩典的教育，一定是恩典的教育。你牢牢抓住恩典，你的教育才能成功。有些人他的教育，他说我不知道什么是恩典，但是我的教育怎么还成功了？他是不知不觉当中和恩典的一些方法，或者是恩典的一些这个原则，其实他是暗合了，他不见得自己有意识。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些人讲说，哎，你讲恩典的教育我不同意，因为我看到有些人棍棒，父母原来管教很严厉，后来也成功了嘛。其实他成功了是因为棍棒打得厉害呢，还是其实是恩典使他成功的？其实是恩典。有的时候比如说有些父母是管教孩子管教很严厉，但是他管教孩子严厉的时候，他不是棍棒把孩子给打好了，而是孩子知道说，爸爸之所以管教我，因为爸爸爱我，是不是？他可能是这样。或者他说，爸爸管教我是为了我的好处，他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好了，他约束自己了，等等之类的，是这样子成功的，而不是说棍棒成功了。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说我就举一个蚂蚁的例子。举一个什么蚂蚁的例子？就是我原来小时候喜欢观察蚂蚁， 我说我看蚂蚁，蚂蚁其实走的时候它很多东西都不懂，对吧？假设在我们家正好有一个蚂蚁窝，现在我们小孩子很难玩蚂蚁了，因为现在地上都铺的水泥，很难找蚂蚁。我们那时候玩蚂蚁，那蚂蚁走到一个地方的时候，哎，我就放一点面包渣给他，他每次走到那儿都有面包渣，他以为他发现了面包渣，其实面包渣是谁放的呀？是我放的，是吧？如果这个蚂蚁，假设他有思维能力，这个蚂蚁如果有思维能力，他说，哎，只要我每天走到那儿，那就会有面包渣。那其实这个面包渣是他自己搞出来的吗？不是。就我举这个例子什么意思，就有的时候他的做法其实根本是无意识的，但是上帝的恩典还在那里，仅此而已。所以你要清楚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定是恩典的教育才是成功的教育。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继续去讲关于这个稗子和麦子在教育这方面给我们的这个提醒的时候，我们希望跟大家去讲什么呢？我们说希望跟大家去明确一些东西。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就是如何让麦子长得更好，就是我们要清晰我们的目标。就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我们这次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们告诉大家稗子和麦子会一起长，我们要达到两个目的。哪两个目的呢？一个目的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你不要把你的教育目标搞错了，你不要把你的教育目标变成说我要教育我的孩子纯粹的正直，纯然的诚实，完全的智慧。那么你是这个教育目标的话，你达不成，你会给孩子的压力根本压得他受不了，或者让他变成我们说的变成假冒伪善。所以这是我们要达成的一个目标。你当你真正知道这些的时候，你会合一看待你的孩子，你不会以对付罪为中心来进行子女教育，而是以恩典为中心进行子女教育，而是靠着恩典来进行子女教育。所以这是不一样的，这个是我们要达成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你知道了这些时候，你能够合一去看待孩子身上出现的人性，还有他身上出现的罪行。那我们要达成的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让大家知道说我们今生的成长有稗子有麦子一起长，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让麦子长得好呢，还是让稗子和麦子长得一起都好啊？我们的目标是要让麦子长得好，我们希望麦子长得好，我们知道稗子一定会有，但是我们的目标是要让麦子长得更好，而不是任由稗子和麦子一起长。我们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一个农夫，他会不会满足说今年种了多少亩地，种完了以后说，咦，到收成的时候，今年我可高兴，我这地里面一半是麦子一半是稗子，他会不会高兴？我问弟兄姊妹，他肯定不会高兴，对吧？他是希望稗子越少越好，是不是？麦子越多越好，这才是正常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孩子的教育，我们知道他一定会有缺点，他会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像我们上次讲的，你要教他智慧他容易狡猾，你要教他正直他容易刻板，对不对？你要教他有自尊他容易自义容易自负，这些都是有的。但是我希望培养我的孩子要做一个诚实正直智慧自尊自信的人，阿们吧。我希望这一面要更多的体现出来，这一面要更好的培养出来，这才是我教育的目标。我希望他另外一面越少越好，我知道不可能把他根绝，但我希望那方面要少，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我们说我们要达成，你要知道你的目标。我们讲稗子和麦子这个比喻用在教育上面，你的目标要清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有软弱，你知道吧？有些人原来是律法捆绑，哎呀呀，反正有错了就一定要对付，一定要对付，对付完为止，甚至把小孩知道小孩子怕黑暗的地方，把他关黑屋，看他还敢不敢，吓得孩子不得了，孩子爸爸妈妈我再也不敢了。其实他做得到做不到，做不到。但是有些人马上又跳到另外一个阶段，是稗子和麦子一起长，没关系。看到明明看到孩子身上有问题，然后没关系，反正稗子麦子一起长，结果导致孩子是非不分，他以为父母赞同他那些错误的东西，这个就很可怕了。所以你必须有清晰的目标，我要让麦子长得好，我要让他身上那些美好的品格要长得好，要逐步成长。那我们怎么才能做到这一点呢？就是我们说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的第二点。我们刚才说的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目标，目标是要让麦子长得好，目标不要设错了，不要以为说要得一个目标说只有麦子没有稗子，这是不可能的，是不是？但是你必须知道，你必须晓得你的目标是要麦子长得好。那我们说第二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怎么才能做一个好农夫让麦子长得好，怎么才能做一个好农夫让麦子长得好。我说我在这里跟大家去讲几点那分享，然后希望对我们弟兄姊妹有帮助。我说第一个，你要让麦子长得好，而不是稗子长得旺盛，不是说野草丛生，不是稗子丛生的话，第一个你要分辨是非。 第一个要分辨是非，什么意思呢？就是父母要做一个明辨是非的教育者，能够明辨是非，能够以福音为光照亮律法，能够以客观事实的分析来去看待自己的孩子。你要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这样子你才能够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什么意思呢？我说明辨是非，我在这里我说分几个方面。第一个明辨是非就是你要客观分析。什么叫客观分析呢？就是我们父母对孩子要有美好的愿望，盼望孩子越来越好，这个对不对？我问弟兄姊妹，如果一个父母对孩子没盼望，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非常大的坏事。我跟你讲，如果你对你的孩子没盼望是非常可怕的，你知道吧？你反正你就活着吧，我就养大你就行了，你想干啥就干啥，这个是不行的。弟兄姊妹，你对孩子要有盼望的，你要把理想，特别小孩子小的时候，你要把理想给他，让他知道说爸爸妈妈对你有期望，我期望你将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是不是？我盼望你做诚实正直良善，我盼望你现在聪明，然后以后能够做什么工作等等之类的，我希望你做得好好的，是吧？做一个尊贵的人，这是好不好啊？好，你应该这样盼望自己孩子。除非我就说我们以前讲过这个讲工作的时候讲过那种错误的主权观。什么叫错误的主权观？有些谁知道我的孩子将来会长成什么样子的？反正都在上帝的手里，谁知道？也许他将来是个流氓呢。他反正我反正耶和华是值得敬畏的，好像很属灵，属灵不属灵啊？一点都不属灵，因为这是奴仆的主权观。这是律法化的主权观。你的恩典的主权观，福音的主权观是什么？我对孩子有美好的盼望，我盼望他好，甚至比我盼望的还要好，好不好啊？应该是这样子的。但是你讲到父母对孩子要有盼望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一件事情。就我们讲说你要明辨是非的时候，你要去了解你的孩子的时候，不能把你的盼望把你的愿望加在对孩子的分析里面。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分析自己的孩子，你必须是客观的分析。我跟你讲，我说有些父母对孩子的认识根本没有离开自己的大脑。什么叫没离开自己大脑？就是有些人，我就不单是教育，我们会看到，包括有些人也是这样。我之前跟沙龙军我们交通的时候，我们讲的说，你去看有些人，甚至他可能做到国家元首了，你发现他做事的时候，他对事情的判断根本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根据自己的愿望，而不是根据客观实际。中国、世界各国都有这样的人，你有没有发现？有些就像我们之前讲的，我说我好早我就开始讲了，我说其实我们中国这个计划生育到时候带来的结果是非常可怕的。我说印度超过中国迟早的事情，在我看来不是说可能不可能，是必然的事情。因为人家的人口结构这么合理，我们的人口结构这么不合理，是个倒三角，而且急剧的结果。没过多长时间，前一段时间好了，那些一说放开二胎，那些人开始敢说话了，是吧？说哎呀不行啊，我们的人口是断崖式的。什么叫断崖式的？就是像悬崖一样嘣一下下去了。别人200年甚至300年才进入老龄化，我们是30年就进入老龄化。但是你注意，我很多中国人原来一厢情愿的认为中国是世界第二，除了美国以外谁也打不过我们，谁也比不过我们，我们很厉害的，谁也怕我们，印度阿三算什么？是不是经常把人印度一说就是阿三，好像人家多卑劣一样。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判断别人？因为把自己的愿望加在客观分析里面去了，他的分析是不客观的，你明白吗？他对事情的认识一点都不客观，因为他的愿望在那里面。我们愿望我们国家强大，愿望我们人民生活幸福，好不好啊？好。但是我们现在到底处在什么阶段？你能不能把你的愿望加进去？你把你的愿望一加进去，你就是戴着那个有色眼镜，拿着哈哈镜在观察事情。我说这个讲国家大事离我们稍微远一点，但是讲到子女教育这方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很多父母，我就说他对他孩子的认识根本在他的头脑里，他愿意，他希望，或者他以为自己的孩子是乖乖宝啊，是很聪明的，是怎么样子，他就一直是这样认为。其实客观实际他的孩子是不是这样子，他根本不了解，就是他对孩子的分析是不客观的。我说其实在这方面你要去客观分析，我们做父母在这方面是很难的，但是你要学会这个，你要把你的愿望，把你对孩子的希望放在一边，客观分析你的孩子喜欢做什么事情，早晨几点钟起床，喜不喜欢去上幼儿园，喜不喜欢去上学校，他在同学或者这些小朋友当中有多少朋友，这是不是客观事实？他能不能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是吧？他的学习成绩到底每次考试多少分，这是很客观的了，对不对？ 老师怎么评价你的孩子，是吧？这些方面来讲的话，他怎么说话，他说话的习惯是怎么样子的，他对父母尊敬不尊敬，对其他人有礼貌没有礼貌。你把你的愿望拿掉，你把自己当作是个第三者，好像跟孩子没关系，你再去分析其他孩子喜不喜欢他，他会不会让别人操心或者让你很操心，你这些一看，这个时候你才开始怎么样子呢，才开始客观分析自己的孩子，说我的孩子到底是如何的。我再讲，我们不少的基督徒，包括基督徒父母，因为我们基督徒也不过是蒙恩的罪人，跟其他人在这方面是一样，我们很多人对自己孩子状况的不了解，真的不认识自己的孩子。所以有的人孩子突然说了一些话或做了一些事情，他大吃一惊，说怎么会是这样子，这是我儿子吗？其实你儿子一直是那样子，你知道吗？因为你以前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你的孩子，你一直不知道你的孩子真实情况是如何的。真的，比如说有些人很天真的以为说我的孩子很外向啊，但是你去了解，你才发现其实你的孩子不外向，他挺内向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你觉得我的孩子可乖了，但是你仔细客观去分析之后，你发现他不乖。有没有这样子？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做老师的特别清楚这些，你有些老师跟家长开家长会的时候肯定有这样的情况，对吧？有些家长根本不明白自己的孩子身上到底在发生些什么。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你要，因为你为什么要明辨是非，你首先得知道你的孩子是什么状况，你才谈得到什么去养育他。阿们吧，弟兄姊妹。农夫如果对自己的田地里面的状况都不了解，他怎么浇水怎么施肥啊？你的孩子到底专长是什么，他的弱点是什么，他的缺点是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如果你都不知道，你以为这个是他的弱点，其实根本不是，你以为这个是他的长处，根本不是，那么你的努力没有效果，这是当然了，对不对？就我举个例子，好像假设你的孩子像鱼一样，其实你就应该给他提供水，他才高兴，对吧？但是在你的心目当中，你的孩子不是鱼，你的孩子是鸟，你就不会给他水，他怎么培养啊？你的孩子如果有些父母，中国有些父母就是这样子嘛，他一厢情愿的认为，哎呦，我的孩子艺术细胞可浓烈了，我要叫他学钢琴，将来要做音乐家。其实他的孩子可能根本就没有这个音乐上面的这些特质，但是父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到孩子身上，其实孩子学钢琴学的也很苦，也不愿意，然后但是父母又我们上次讲的孟子那套又来了，哎呀，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饿其体肤，是吧？好好给我练吧，练成了肯定能练成。这其实就是搞错了，有的时候你根本不认识你的孩子。所以我们说你做父母要有成功的对子女的教育，你自己先要明辨是非。你要明辨是非，对你孩子有正确观察的时候，第一个就是你需要我们说客观的分析，客观的去看你的孩子，真的客观的去看。你把自己摆成一个好像不是父母，你看看，想想你的孩子有多少个小朋友跟他关系不错的，他有多少个玩伴，真的，如果他的玩伴一大堆，其他孩子很喜欢他，你就很清楚的知道我的孩子社交能力很厉害，将来他不管他上学上多高，他社交能力厉害，他将来这他朋友不会少了，对吧？但如果你的孩子，比如说我不是说特别小，特别小的孩子不太懂，但大一点了他不会交朋友，那你就知道我的孩子比较内向，是吧？你的孩子聪明不聪明，到底聪明不聪明，那客观去分析，客观去看，对吧？这样子才能够正确看见。这是我说的要去明辨是非，父母要去明辨是非，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父母要明辨是非的时候，你必须需要一个回到我们信仰。我们刚才讲的客观分析就不仅仅是信仰了，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可以这样。那回到我们信仰来讲的话，讲到有是非的分辨，有是非的准则，大家应该很清楚是非的绝对标准是什么，何为是，何为非，何为义，何为罪，绝对标准是什么？是我们的良心还是律法？律法，除了律法还有没有？除了上帝的律法还有没有绝对的是非标准？没有了，你一定知道这点。但是你注意，上帝的律法是绝对的是非标准，绝对正确，永不动摇，阿们吧。但是上帝的律法和我们对律法的理解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上帝的律法和我们对律法的理解是一件事还是两件事？两件事，两件事。弟兄姊妹你搞清楚，你说梁姐你搞那么复杂干什么？干，因为这个很重要，弟兄姊妹，真的， 你要注意，以色列人当主耶稣基督来的时候，那些法利赛人其实到之前甚至到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也犯同样的错误，就是他们把他们对律法的理解当做了就是律法本身。所以主耶稣基督，你注意，主耶稣基督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五章开始，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上来就讲了天国八福，对吧？讲完天国八福之后，讲完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之后，主耶稣基督就开始讲律法。为什么他讲律法？他明明是耶稣，明明是基督啊，他是救主啊，他干嘛来讲律法？就是他要纠正犹太人对律法的错误认识。犹太人把律法总结出几百条，写了无数的书，但是他们对律法的认识是他们的理解，而不是上帝的律法。所以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研究上帝律法的，大家知道吧？是不是？但主耶稣批评法利赛人怎么批评呢？主耶稣说，你们借着人的遗传怎么样废了神的福音，还是废了神的诫命？废了神的诫命。你注意，主耶稣批评他们说，你别以为你们是研究律法的，你别以为你们是尊荣律法，其实你们尊荣的是你们的遗传，根本不是上帝的律法。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我们讲到说，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因为要让孩子健康成长，你必须明辨是非嘛，对不对？就是我们说的，你得分辨，你得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我们刚才讲了，稗子和麦子会一起长，有时候比较难分辨，这上次我们也说了。但是我们要不要不分辨？要不要做一个，哎呀，反正稗子麦子一起长，没事。梁弟兄那次讲的话特别让我得安慰，以后我就省了可大劲儿了。我但看我孩子，我就是高兴，做啥我都高兴，是不是这样子啊？他把邻居孩子头都打爆了，你也说高兴？你说，哎呀，我孩子可勇敢了，邻居那孩子比他高两寸，还被他打爆了头，能不能这样子啊？不能啊。但是你分辨的原则是什么？一定是上帝的律法，因为上帝的律法才是绝对的是非的准绳。但是上帝的律法和你对律法的理解，这是两回事。所以我们才强调说，要用福音真理照亮律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我说，比如说我们在这儿，我有一本圣经，如果现在没有灯，所有灯都灭了，这本圣经在我这里有用没用？我能不能看见？不能。你明白吗？所以主耶稣基督为什么登山宝训时候要解释律法？主耶稣讲，我是世上的光。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福音做光，再来照律法，你才能对律法有正确的认识。我们讲，我们之前我发表一篇文章，是我们之前这个是好像挺早以前有一个姊妹问我这个问题，我前一段时间正好翻整理的时候，我把它整理出来了。就是你要知道说，为什么在希伯来书里面讲的说律法刻在我们心板上，其实是因为福音，没有福音律法是刻不到人心板上。其实我们说从对律法的认识的角度来讲的话，没有耶稣基督你不可能正确认识律法。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问题，律法是摩西颁布的还是上帝颁布的？上帝颁布。摩西不过是个执行者，同意吧？摩西不过是个传令官，同意吧？其实从赐律法的角度来讲的话，三位一体的上帝对律法有没有意见？有没有是天父喜欢圣子不喜欢？会不会？不会。因为我们很多基督徒特别律法主义者对律法是误解的，是错误的。包括我们之前我看到有一个弟兄姊妹，他们这个讲一个问题，我那个时候提醒的时候他们很不满意，他们说，哎，律法是让人犯罪的啊，怎么怎么样子。我说弟兄搞错了，让我们犯罪的是律法还是罪性？啊，弟兄姊妹，一个人杀了人，说的是中国刑法让我杀的啊，能不能这样说？我再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很多基督徒真的是这样理解的，说律法让我犯罪？你罗马书七章讲得很清楚嘛，律法没来我是活的，律法来了我才死的呀。如果没有律法就没有过犯，这是不是圣经上面说的？是。你理解的对不对啊？你这样子的话，是上帝把律法颁布下来刺激我们犯罪，那上帝不是很邪恶吗？你有没有发现好多基督徒是这样错误认识的？所以你必须回到福音里面，律法是上帝所赐的，然后律法唯一遵行了律法，完全没有违背律法的，从亚当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界结束，有没有这样的人？有没有？有谁啊？除了耶稣以外还有没有了？没有了。所以你要明白律法，你不看耶稣，不看福音，你怎么可能明白律法？所以主耶稣登山宝训上来要跟大家讲律法，让大家知道你们对律法的理解是错的离谱的。你别以为你们钻研律法就很清楚。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回到我们对子女教育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要教育孩子，你自己做父母的，你得有正确的是非标准，阿们吧。你正确的是非标准，最绝对的标准就是上帝的律法。 何为是，何为非。所以我们常常跟弟兄姊妹讲福音，但是我们反对不反对律法？我们是不是反对？就不要研究律法啊，十诫别看啊，看十诫干什么你？我们有没有这样子，弟兄姊妹？我们要不要这样子啊？不要。但是你说得救的时候，你看十诫有用没有用啊？没用。但是律法有没有用途？有，它让我们分辨是非。但是你要正确知道律法的意思是什么，你看耶稣。那回到教育这方面来讲的话，孩子如果没有犯罪，你把他定罪了，好不好？好不好？不好。孩子如果犯了罪，结果你说无所谓，好不好？好不好？不好。那么绝对的标准在哪里？在上帝的律法。而我怎么明白呢？福音。所以你越明白福音，福音像光一样，就我刚才讲的律法好像刻在石板上面，但是福音的光一照，让你明白律法什么意思。就像我们以前讲的，有些人说哎呀，传道人是绝对不能接受别人请吃饭的，我说我反对。好，因为一十诫里面有没有反对过这样的事情？没有。其次，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接受别人请吃饭呢？接受好多次，还有一次主耶稣自己要求，对吧？他自己跟撒该说，撒该下来，今天我去你们家吃饭。人家撒该都没说我请你吃饭，耶稣说你下来，我去你们家吃，对吧？所以你这个定罪违背了律法了没有？违背了。上帝没定罪的，你定罪了，对不对？不对嘛，是吧？所以那你说，梁弟兄，你的意思想让我们请你吃饭？不是，就是让大家明白，你要明白，只有在福音的光照之下，你正确认识律法。你正确认识律法以后，好了，孩子的做这样做那样做对不对？对的地方在哪里？错的地方在哪里？我们上次已经跟大家讲了，稗子和麦子一起长，你的孩子有没有可能做一件事情纯然都是对的？有没有啊？其实没有，一定有掺杂，对不对？但是这样子，我有了福音光照的上帝的律法，我再去看的时候，我能看到孩子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的主流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对吧？那么我怎么引导他？因为我们要让麦子长嘛，对不对？我怎么引导他，让他的好的那方面发展起来、发扬起来？不好的那一面，我怎么有智慧的引导他，让他遏制下去？这就叫做让麦子长少一点，让麦子长多一点。阿们吧。但是你要知道，你得知道什么是稗子，什么是麦子的时候，你没有福音，没有上帝的律法，你根本不会知道。就像我以前讲的，我是在城里长大的，所以别说稗子和麦子了，我连麦苗和韭菜也分不清。你说你找了这么一个人，然后在那种地，种了最后，结果麦子没长出来，长了一茬韭菜，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就叫做无知嘛，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是，什么是非的时候，我们以为自己对孩子的培养是很正确的，那可能其实最后的结果会让你大失所望，同意吧？比如我举个例子，这个世界上面很多人对子女的培养都是这样子的，其实有些父母不知道自己对孩子最有益的是什么，是吧？甚至有些父母觉得不行，不能让我的孩子太正直，太正直在这个社会上吃亏，得让他狡猾一点，所以孩子跟人撒谎了，他有时候想，诶，这不是正是我想要的目标吗？啊，我希望我的孩子狡猾一点。这个对孩子到底好还是不好？这个父母是在培养稗子还是在培养麦子？我再问弟兄姊妹，这在培养稗子呀，你明白吗？但是这个父母为什么他自己会这样做？因为他自己的是非的标准混乱了。我们讲基督徒，我们要有正确的是非的标准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福音光照之下的上帝的律法来省察，来看这个是对不对，那个是对不对。所以你越熟悉主耶稣基督怎么做事，主耶稣基督怎么说话，你越明白什么是是，什么是非。所以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特别感恩，真的，我们跟旧约的那些人比起来，我们太幸福了。旧约很多人，他比如说他能不能把摩西作为绝对的榜样？能不能啊？不能，因为摩西会犯错误。大卫行不行？不行。所以大卫做的事情，包括我们你研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是诚实的记载我们这些属灵伟人所做的事情，阿们吧。但是圣经里面记载的是不是都是我们要效法的？是不是都是我们要效法的？我再问弟兄姊妹，不是。大卫犯奸淫，你也效法一下，行不行啊？不行啊，对不对？油腿骨听到的时候坐在楼上打瞌睡，结果摔个半死，咱听到的时候也找个人坐仓库上听，然后往楼下摔，行不行啊？不行啊。你得知道什么能效法，但是你要看这些圣徒来讲的话，有的时候特别难。有一卷书其实真的很难，我就说约伯记，你注意约伯记的三个朋友呱呱呱呱讲很多话，对吧？都记在圣经上了，他们讲的话是不是都对？是不是都对？我再问弟兄姊妹，是不是都对？ 要记在圣经上了呀，都记在圣经上。但是上帝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说，你们论我不如我仆人约伯说的对，你们说错了很多。所以约伯记，我读约伯记我觉得特别为难，因为有的时候你难分呢，他这一段话说的有没有道理，到底对还是错，难不难呢？难。但是到新约的时候特别高兴，因为耶稣会不会做错一件事，会不会说错一句话，不会。所以你要知道是非的标准就是耶稣，他是绝对的榜样，绝没说错，绝没做错任何一件事情，对吧？这样子的话，你去看说这个是是还是非怎样子的时候，这时候你有了耶稣做榜样，有了耶稣做标杆，有了主耶稣基督做准绳，这个时候你再去看你在子女教育这方面，不单是子女教育，在很多事情上面是非曲直，你以基督为准绳，这个时候是比你以摩西或者你对摩西律法的钻研，像以色列人一样搞出几百条来。我们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样搞？基督教其实也这样搞，比如说小要理问答，对吧？小要理问答里面关于十诫也是搞了几百条，其实一条，然后一条解释一句，然后还要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一问一诫，然后咔咔咔后面跟十几条甚至二十条，一诫跟十几条二条也搞了几百条，是不是都对？我问你，小要理问答是不是都对？不一定，肯定不都对，肯定有错的地方。我们那时候跟上回我们查的那个小的问答，甚至有些信经信条后面的经文，那是牛驴唇不对马嘴，你知道吧，风马牛不相及的经文拿过来用。那你们档次低，人家神学档次高，我说不至于吧，因为按解经的原则要用清晰的经文解难解的经文，你得出一个清晰的结论用了一个晦涩的经文，你本身有问题，对不对？你不要把小要理问答绝对化，因为那是人的遗传还是神的启示。我再问你们，小要理问答是人的遗传还是上帝的启示？人的遗传。信经信条呢？韦斯敏特信条是上帝的启示还是人的遗传？人的遗传。你搞清楚，你搞清楚。当我们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这是我们讲说你要分辨是非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必须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要用福音的光来照上帝的律法。所以我们反对律法不反对？反对使用律法不反对？不反对。我们是不是反律主义者？坚决不是。我们在得救上面反对律法不？坚决反对。得救上面跟律法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跟福音有关系，阿们吧。得救上面跟行为有关系没有？我们要得救跟行为有关系没有？没有，一丁点关系都没有。你得救的时候就是信，一点行为都不需要，你信了以后要有好行为，这个是圣经的吩咐，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我前年看到一个所谓的这个二十世纪的这个改革宗神学家，也是在国内也出他的书的一个神学家，这个我名字都说出来吧，叫史鲍尔。然后他们有些我不知道是哪里转出来的一个名人名言，他讲的，他说我们坚决反对在得救上面要靠行为，唯独应该因信称义，这句大家都同意吧。然后他后面又说了，但是我们改革宗神学也坚决反对那种没有行为的信心能够让人得救。这个话说的对不对？这个话说的对不对？不对。因为我得救就是跟行为没关系的，我信了以后当然要有好行为，因为上帝给我一个重生的生命，上帝给我恩典，这个恩典会激励我，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阿们。但是在得救上面跟行为一点关系都没有，这就是所谓的改革宗神学家就这水平。你高举人干什么呢？你说人家神学家不明白因信称义的多了，天主教神学家多不多？多得很嘞。你不要高举人，只有福音去照律法，而不是用人的遗传，不是用神学去照律法。你要用上帝的福音，用基督的福音，用基督所言、基督所做、基督所行来去看律法，因为耶稣基督才是唯一完美的遵行律法的人。你这样子去看，你去思想，这样子你有一个正确的是非标准越来越正确。那你说梁弟兄，你这个有一个问题没解决，就算我们看耶稣也是我们对耶稣行为言语的理解，阿们吧弟兄姊妹，阿们吧。是的，所以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理解是不是一定百分之百对？不一定，不一定，我们的理解不一定对。但是你至少知道耶稣说了这样的话，做了那个事，耶稣说的话做的事能不能定罪？能不能定罪？不能定罪。你至少知道说这件事情耶稣做过，你不能定罪。你怎么讲定罪？只要你定了罪就是你错，是吧？但是我们也不完全，那不完全怎么办？不完全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记得那个时候看那个马丁路德的传记的时候，马丁路德讲，他说 就是当那些人威胁他要挟他要求他把因信称义放弃了，他说因为神的真理和我的良心不许可我做这个事情。你注意他讲的说因为神的真理和我的良心不许可我做这个事情，他没有绝对化说我现在对真理的认识是绝对百分之百正确，但是我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在罗马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弟兄姊妹，我们所有的人，所有亚当的后裔里面有没有一个良心叫做是非之心呢？有没有？所以你对福音，如果你对律法理解错了，你现在理解错了，你有你的良心认为这件事情应该这样去做，你该怎么办？你要不，因为我的良心可能会错，所以呢不照着良心去做，对不对？我再问你怎么样，对不对？不对，你要搞清楚。你说不，那我良心可能对啊，你良心可能去错，但是你不要做违背良心的事。因为我良心现在认识错了，我就照着错的去做，等我下次认识正确了，我再照着正确去做。这样子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由心发出。当一个人习惯了泯灭自己良心的时候，这个人就是良心放在热铁上面慢慢烙惯了，什么坏事都敢做。你就知道为什么在宗教里面，比如说天主教，比如说甚至在新教里面，有些人会做很可怕的事情，因为他就是用宗教把他良心给泯灭了。真的，这个就是用宗教把他良心泯灭。比如说天主教烧基督徒的时候，其实一般人的良心能不能接受把一个人烧死，活活烧死？我再问。而且一般我们称这是弟兄，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没做什么事情，没做什么，他没有说杀人了怎么样子的，然后还发明各种各样的刑具加剧他们的痛苦。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你有没有想过？因为他泯灭良心。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说梁弟兄，你刚才明明讲的要上帝的律法才是绝对的标准，对，上帝的律法是绝对的标准，福音要光照，但是你对上帝的律法的认识到什么程度就照什么地步去行，而你不到的地方怎么办？不到的地方用你的良心来补，你良心认为是怎样子。而且我再讲，你对上帝律法的认识也不能违背你的良心，你明白吗？比如说哎，有一个人来给你解经了，解了一段说哎呀，圣经上面是这样说的，怎么怎么样子，然后可以离婚，但是你的良心认为说这样子不能离婚，我良心还接受不了，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我再问弟兄姊妹，你这个时候你只能顺从良心。你说肯定有结没解开，你说的好像有道理，但是我的良心过不去，怎么办呢？那好，再慢慢的学，再慢慢的学，当我学通了明白了，我从心里面心悦诚服接受这一套，好了，我就这样去做，是吧？但是如果我的良心不能接受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能逼我，我也不要逼自己。真的，你不要逼一个人，真的是习惯了违背良心做事情是最可怕的事情，是最可怕的。我们的心是慢慢的被真理越来越圣化，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白，这个时候你的心是正直的。而习惯了扭曲自己的人做事情又犹豫不定，然后又容易我们说做极端的事情，你不能是这样子，真的不能是这样的。所以圣经上面没有用良心这个词，而是用了是非之心来形容我们的良心，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你的良心就是你的律法，是吧？这是罗马书第二章讲的，说外邦人因为那些人挑战扫罗，不是挑战那个保罗，说我犹太人有律法，那没有犹太律法的不认识摩西的那些人，他们怎么定罪啊？保罗说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或以为是或以为非，为他们定罪的就是他们的良心，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一定要去知道，这是我们说的你要去明辨是非。你自己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用福音的真理光照律法，你自己需要去知道说我要认识真理，我要去客观分析。那另外一点我们在这里还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当你知道这些的时候，我们还讲明辨是非。从明辨是非的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当你知道要明辨是非的时候，我们有一个盼望或者说目标是希望麦子长败子不长，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你要有一个信心，什么信心呢？就是你要坚信是一定带来益处，非一定带来损害。我再讲一遍，你要坚信是一定给孩子带来益处，非一定给孩子带来伤害。什么意思呢？就是公义的、良善的、圣洁的、好的一定会给他带来益处，但是罪不可能给他带来任何的好处。我在强调，为什么强调这点？我们有些基督徒还是在这个上帝的主权认识这方面的糊涂，导致了在这方面甚至比一些外邦人还糊涂。 比如说约瑟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受了苦，对不对？这个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我问弟兄姊妹，坏事。但是上帝用恩手把坏事变成了好事，同意吧？这个叫做恩典。但是他哥哥把他卖到埃及这件事情能不能说就是一件好事？他哥哥们因为嫉妒，因为苦毒，因为仇恨，害自己的弟弟。就苦毒、仇恨、嫉妒这些罪来讲的话，对约瑟也好，对他的哥哥们也好，有没有这些罪，有没有带来一丝一毫的益处？你要搞清楚。我们有些基督徒糊涂到这个地步，说哎，没有啊，这些也带来好处，因为他去了埃及，所以他后来做了宰相啊。如果没有这样，他做不了宰相。我们说你讲恩典我们就完全同意，但是你说罪居然给他带来了好处，你就是糊涂。有些基督徒就是因为这种错误认识，所以会跟魔鬼合作，你知道吗？因为魔鬼引诱人犯罪，他有时候觉得说这个反正犯一下可能会带来好处，罪不会带来好处。你确实软弱了，但是上帝的恩典越过你的软弱给你带来好处，那个叫恩典带来的好处。那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就是我希望有些弟兄姊妹你明白，因为我们所生活这个罪恶世界让我们在这方面很多的为难。什么为难呢？有一定里面很担心，说我培养我的孩子正直，我发现我的孩子比他同龄人，比他其他的小伙伴都正直，我就担心他在这个世界上面将来吃大亏。我就很为难，我就很有一种冲动想让他别那么正直，所以我才讲这一点。我说你要有一个信心，是一定给他带来益处，非一定给他带来伤害。罪之所以可怕，是因为罪不会给人带来任何的好处。恩典之所以可爱，是恩典给人带来的都是好处，你明白吗？上帝为什么叫施恩的上帝，你明白不明白？弟兄姊妹，为什么称上帝为施恩的上帝？就是上帝对我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一点伤害我们的，甚至对不信的人，上帝给的我们神学上叫做普遍恩典，有没有对人伤害的成分？没有。哎，那就不水浇地浇的多，还会把那个菜给淹了，还会把庄稼给淹坏了。对啊，水之所以浇的多，是因为上帝施恩搞错了，还是因为人的罪性？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就举这个比喻来讲，是因为人的罪，你明白吗？就比如说爱好不好啊？好，溺爱是因为上帝恩典太多了，把人给溺死了呢，还是说是我们的罪性导致的溺爱？罪性啊，你搞清楚啊。所以你有了这个坚定信念的时候，这个时候比如说我培养我的孩子要正直，要诚实，要有智慧，我要训练他的聪明，我希望他的记忆力要好，对不对？我要帮助他学会跟小朋友，跟他身边的人，跟其他人建立人际关系，好的人际关系，这些你放心，因为这些是好的，一定会带来好的结果。但是我发现不好的那些东西，我心里知道一定不会太好，那我怎么办？我想方设法要去引导他，像我们上次讲，我们希望上次讲的大家有效，你不要讲到这里啊，不好的我要给他薅掉，你又来薅败子了。有些东西你薅不了，你只能引导他，对不对？你只能引导他，因为他根绝不了，今生都有罪性，但是我要引导他。所以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去清楚，你要去看见，这是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明白，说恩典一定会带来好处。我再讲回刚才说的溺爱的问题，我们中国人很怕溺爱。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都很同意，同意什么呢？就中国人连爱都不懂，但整天担心溺爱。很多父母都不会爱，然后担心溺爱，还没爱孩子呢，我怕我溺爱孩子。我说你咋爱孩子的，你先说一说吧，你溺到哪儿了到底啊？你溺到哪儿了？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其实有的时候一想来自己小时候的经历，有的时候眼泪汪汪的，因为小时候受的苦太多，别说溺了，爱都没爱够，是不是？我就希望大家清楚，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因为你要相信是一定会带来好的，非一定会带来不好的。那你说啥意思？我就举这个爱的例子，你要全然的深深的爱你的孩子，你不用担心溺爱的问题，然后你同时教导他是非的观念，你就不会溺爱。我再讲一遍，你能多深就有多深的爱你的孩子，同时教导他是非的观念，就不是溺爱。什么叫溺爱？是非不分才叫溺爱，阿们吧。是非不分才叫溺爱。你说我爱我的孩子，你每天我都每天早晨亲他一遍，晚上亲他一遍，中午见了亲他一遍都没问题，真的。你见到他就喜欢把他抱在怀里都没问题，真的是这样子的。 然后你只要教导他是非分清楚，这样子这个孩子的成长他会知道他从小在爸爸妈妈那种深深的爱里面成长的。我跟你讲，我上次也说过，我们中国的一种教育观念是错的，以为说压一压就会压结实。你小的时候压什么呢？你得大一点了才能够承受压力，你那个时候一直呵护，越是小时候爱的越多，长大越坚强。小时候爱的少，长大是脆弱。中国人是经常暴怒，你知道吧？为什么暴怒？因为情绪不稳定。为什么情绪不稳定？小时候爱的不够，正确的爱不够，然后还没爱的就担心溺爱，还没爱两下又打一巴掌，你这个把他搞得都乱了。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我就说好的东西一定会带来好的，不好的东西罪才会给人带来伤害，你要相信这一点。这是我们讲的关于这个分辨是非的第二点。那分辨是非的第三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大家说，你要去帮助你的孩子也要建立是非观念。其实我们以前讲儿童教育的价值观教育的时候，我们讲过这个，就是我们讲，我就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知道，一个没有是非分辨的心灵，其实如同一片荒原，荒地里面容易长草还容易长庄稼？我再问弟兄姊妹，荒地里面容易长草。当你的孩子没有是非观念的时候，父母在他做错的时候没有告诉他是错的，当他做对的时候没有鼓励他是对的时候，这个孩子没有是非观念，其实像圣经里面讲说，人的心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就好像没有城墙或者城墙破败的城，其实仇敌鬼魔可以任意出入。没有是非观念的孩子是非常可怕的，这才叫做溺爱，你明白吗？你不教孩子什么是是什么是非，不是爱孩子，这是害他。你必须告诉他，比如说他伤害了别的孩子，你告诉他这不对的，你不应该伤害别人，你跟他道歉。即便是别人先伤害了他，那我们要公义，说这个孩子伤害了你，有没有跟你道歉？但是你打他了，你踢他了，你也应该跟他道歉，因为这是不对的。你必须把是非观念告诉他，这样子他在孩子是非观念逐步建立起来的时候，他会有一个强援在他心里面，有些东西他许可进他的心，有些东西他不许可进他的心，是吧？我还举我上次讲的例子，我儿子那个时候打雪仗的时候被其他小孩子那个欺负了，把他鼻子打流血了，那他气得不得了，又哭又难过的。当然我要安抚他，但我安抚他的时候他气得不得了，他就在那里，哎呀，我下次再跟他们玩的时候我带着手枪，他当然不是说带真手枪，他要带那个玩具手枪，意思要威胁这些人。那我怎么引导他呢？你就必须给他是非观念，对，拿着手枪去看他们还敢不敢欺负你，这个还叫不叫是非了？这就乱了。所以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拿着手枪，如果你吓住他们了，我说这些孩子之所以今天伤了你，是因为他们野蛮，你拿着手枪就比他们还野蛮，你要不要做一个野蛮的孩子？他想想，当然那我报仇报不成了，这回这是因为用这种方法报仇报不成。但是他说我不要做一个野蛮的孩子，我说你看你的那些小伙伴跟你关系好的那些像沙龙弟兄的孩子跟我孩子关系好，我说是不是都不野蛮呢？你喜欢他们是不是因为他们不野蛮？他说对，他们不野蛮呢，我们玩的可高兴。我说对呀，你就应该不做一个野蛮的，等你长大了你还要保护其他小孩子，不要让野蛮的人做坏事，是吧？就是这样子。这个就你要告诉他是非的观念，你不告诉他是非观念，孩子为什么有些孩子会比大人还可怕，就是因为他是非观念模糊掉了。你看那个在非洲有些国家战乱的国家，11、12岁的孩子拿着枪比人还高的枪杀人，然后杀人如麻，然后冷血的不得了，因为孩子的是非观念给扭曲掉了，然后他对这些事情冷漠冷酷，可不可以啊？不可以。所以你一定清楚知道这些时候，当我们给孩子建立的正确的是非观念的时候，这个时候那么孩子其实他慢慢慢慢的他自己有越来越有分辨能力，他会接收一些东西，他会不要一些东西。真的，我们这里我们不能讲太多了，就是我们那个价值观的教育在我们那个网络电台，你们可以上那个喜马拉雅，我们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里面，你去订阅，你去可以再去听，我们今天不讲那么多。但是我们说你必须知道这个的重要性，孩子不分辨是非的父母很可怕，不分辨是非的孩子将来一定长歪，一定长歪。所以我们才讲第一点，就是你要客观分析，你不要把你的这个有色眼镜戴上，我的孩子好得很呢，我的孩子就是聪明，他就是聪明，他就怎么样，都已经诡诈了你还说他聪明啊？他做的不对的事情已经随口就撒谎了，这还了得？我之前有一次跟沙龙弟兄交通，我们看到有个小孩子，哇，我那次吓了一跳，因为有的小孩子随口就跟我撒谎啊，张嘴就来了， 他说那个拿了玩具，然后我说他们自己拿的玩具，我说你谁让你拿的？那谁某个叔叔让我拿的？其实那个叔叔根本都没让他拿，他张嘴就来了，那吓我一跳。我说这还了得？不可以的，这个不是聪明啊，这是撒谎啊，这个就是是非不分了，你明白不？对不对？如果父母这个时候再不合时宜的拍拍肩膀，聪明完了，这个就你明白吗？这就完了。你一定需要知道，所以我就再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要培养自己孩子的音乐品味，你一上来就给他听摇滚乐，叮叮咣咣那些东西，金属重金属，好了，你的孩子的听觉，沙龙尼用那时候，因为我不太懂音乐，跟沙龙尼用交通说怎么培养孩子，沙龙尼用说先不急着教他弹琴，先要他听练听力，但是要听什么？听好曲子，世界的那些名曲，比如说巴赫，比如说贝多芬，比如说莫扎特，他这些听，他喜欢以后再让他听那些乱七八糟叽叽喳喳那些他就不喜欢了，你明白？因为他对音乐的是非标准给建立起来了。你的孩子人品上面对事物的是非标准建立起来以后，有些东西他就排斥了，你明白吗？他就不喜欢了。比如说你一直，我就强调你对子女教育，我自己印象很深，我们家不管我父母虽然是这个共产党员不信耶稣的，但是在这点上面我是受益一生的。从小我父母的教育就是你要做诚实正直的人，我们家就不许你狡猾，你不许沾别人的光，你不许去这个去欺负别人，一直都是这样子的。我爸的教育方法有时候比较粗暴，我哥欺负别人呢，他知道就摁在那儿就打一顿，就是这样子的啊。方法是粗暴，但他的目标很清楚，所以我们到现在为止都是这样子，就是你讲有什么事情是不正直的，是诡诈的，邪恶的，我从我良心里面我就厌恶的一塌糊涂，我就非常讨厌，你明白吗？因为你已经养成了这种习惯，你习惯吃这种菜了，你明白不？你不习惯吃那种有问题的东西，是吧？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听摇滚乐，就听那叽叽嘎嘎叽叽嘎嘎好了，他在听巴赫他听不懂了，同意吧弟兄姊妹？一个人你去教他欣赏美术，好的画给他看，然后因为那些画本身就在说话，你知道吧，本身就有渲染能力，就能够洁净人的心理，让人去看。比如说我们基督教其实这些艺术品美得不得了，好东西多得不得了，你让孩子多欣赏的时候，他这个品味建立起来以后，那些不好的他也说不清楚怎么样的，反正他不喜欢了，你明白吗？分辨是非。所以再回到我们讲的稗子和麦子来讲的话，你要让你孩子心里面的麦子成长，那么你就需要怎么样子呢？就我们举个例子，因为稗子在跟麦子争营养，那你怎么让他把麦子长起来，他怎么把营养吃下去？就好像一个聪明的父母给孩子，要让孩子身体长的话，你知道有些东西是他营养必须的，但他不喜欢吃，这个时候怎么办？硬灌给他，你硬灌给他他也不要。所以聪明的父母这时候就开始查菜谱，你知道吧，有些父母很厉害，有些特别是做妈妈的查菜谱，哎，比如孩子如果吃什么，就比如我举个例子，假设吃什么肝，好，肝脏哈，对他什么眼睛有好处，这是一般的说法，我不是太了解。好，那小孩子说这个肝这个味道有点苦，我不喜欢吃，这个妈妈就想办法把这个肝做的特别好吃，哎呀好吃，是不是？他吃下去了吧？得益处了没有啊？得益处了。你要让麦子成长，你得是这样子的，你得让他建立一个帮助他建立是非的标准。比如说这个孩子诚实了正直了，你要不要鼓励他？要不要安慰他？要不要夸奖他？我再问你，姊妹，比如说你的孩子正直，因为诚实正直吃了亏了，这时候做父母的该怎么办？你看有些父母在这些方面就失职了，笨，你不会绕个弯说吗？完了，是吧？孩子其实这次你应该鼓励他做正直的人，是吧？虽然因为你正直吃了亏，但是爸爸妈妈很喜欢，学校或者老师没给你奖励，我给你奖励，是吧？就是这样子的，引导他，引导他，他慢慢慢慢越来越喜欢政治，他知道政治是好的。比如聪明也是一样，智慧也一样，我们不要做愚昧人，要做智慧人。哎呀，这件事情他想一想，虽然想的办法很幼稚，你要鼓励他，对，是不是？多动脑筋，多想，这个时候就把他那个是非观念逐步建立，他就知道说做愚昧人不好，做智慧人好，做政治人好，做狡猾的人不好，是不是？讲真话好，讲假话不好，对不对？善良好，凶恶不好，文明好，野蛮不好，对不对？欺负人是糟糕的，是卑下的，爱护别人值得鼓励，你去把这些是非标准给他建立起来，你看看你的孩子将来长大是什么样子， 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说你要帮助孩子建立正确的是非标准，他的心要有强，他的心要这样子就得益处了。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我们说关于子女教育第一个就是分辨是非，第二个我们说你要让这个麦子成长而希望稗子不要长得那么多的，第二个我们说你要注意的逐步成长的原则。什么是逐步成长的原则？就是你注意孩子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对吧？它不是一下子就长成的。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孩子的成长上面来讲的话，做父母的要有一个安稳，你要清楚你的目标。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就跟他分析，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哎呀，最近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能够列七八件事，我们说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哪件是重点，哪件是必须目前解决的，然后咱解决。其实这个原则是一样的，因为这是圣经的原则，圣经上面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怎么样就照什么地步去行。圣经上面的原则，我们要在信心里面看自己看的合宜，你其实也要在信心里面看你的孩子看的合宜，逐步成长，他现在到底需要什么。我之前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跟一个姊妹交通，讲到他儿子的事情，然后因为其实我们的孩子都会面临比如说升学的问题，对不对？比如说这个年纪大一点的，比如说可能还有什么谈恋爱的问题，然后跟小伙伴相处的问题，什么人做他的朋友等等之类。那这些来讲呢，我就说我们得找清楚现在他到这个年纪我们的重点是什么，现在他的问题是什么。比如说这个孩子特别胆怯，好，我的目标是帮助他让他勇敢，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重点，其他的我可以暂时放一放，是不是？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你渐进逐步的成长，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去行。当父母有这样的一个对子女成长的一个渐进的一个认识，其实就好很多。我们现在工业化了，其实工业化和农业一个重大的区别就在这里，工业化生产结构节奏太快，我们经常一个设计一个东西咔咔就做出来了，是吧？然后大家就用上了。其实农夫，其实我们讲的渐进成长，做过农业工作的人是特别能容易理解的，对吧？因为你的种子撒在地里，是不是一撒就长啊？是不是一撒就长啊？不是，它有个过程，它慢慢长，慢慢长，然后该浇水的时候浇水，该施肥的施肥，对吧？该犁地的时候犁地，这个就有一个过程啊。孩子成长也是这样子的，你要让他的麦子长得好，稗子被遏制，你必须遵循这个规律。你如果想拔苗助长，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带来的结果一定不是稗子长得好，而是一定不是麦子长得好，而是稗子长得多。真的，我记得前几天看新闻讲的，说一个新闻说的一个24岁的女孩吧，就是练健身，但是健身过度，就是练得太厉害了，结果一看那个脸，给人感觉已经40-50岁了，肌肉是很发达，但是练过头了，你明白吧？练过头了，练的显得人衰老的厉害，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中国，我再讲一个让大家更明白。我们中国，我记得我那个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我还曾经想去上那个，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少年班呢？啊，科大的少年班，哪个什么交大的少年班，就是本来正常上大学应该是18岁左右或者19岁上大学，然后那个少年班呢是15岁以下。我那时候上中学的时候，我很想上那个。啊，感谢主没让我上成。但是其实中国的这种少年班是不正常的，因为他年纪没到，所以这些孩子的培养是畸形的。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啊，假设梁弟兄站在这里，你们看到我的个子了是吧？我手一伸是2米，咋样？你们觉得这个人正常不还是畸形啊？啊，我的手特别长，一伸去臂展2米，个子1.6米，正常不？他问弟兄姊妹，不正常。其实正常来讲的话，手臂伸去多长和你的高度是差不多的，你身高是1米多少，手臂伸出来大约是多长，这叫正常身高。你的手超长成长，这是畸形还是正常？这是畸形。其实癌症，你知道癌症是什么吗？癌症就是有些细胞不能够死去，一直生长，一直生长，一直繁殖，结果就成肿瘤，肿瘤恶化就成为癌，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看到你孩子的成长，他要逐步成长，在这个阶段孩子就要说孩子的话， 比如说我的孩子，像今天我要在这里讲到了，我来讲到之前他不高兴了，他怎么不高兴？爸爸你又不跟我玩，我今天又是星期四啊，怎么样子的。那对孩子来讲的话，我孩子现在六岁，喜欢玩正常不正常？如果六岁的孩子不玩了呢？不正常了，你知道吧。然后我就跟他解释，我说你现在玩很正常，是不是啊？你好好的玩，但是爸爸现在玩是不正常，因为爸爸都这么大了，如果喜欢玩的话这叫不务正业，是不是啊？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你到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他是玩的年龄阶段，就让他玩吧，不是说他不学习，他是以玩为主，就是这样子。到了再到什么阶段，他以学习为主，玩为辅等等，就是这样。这个就叫逐步成长，这样子才能让麦子长得好，你明白吗？而且当我们做父母的有一个正确的心态的时候，我们用正确的心态看待孩子成长的时候，你这种正确的心态，你这种正确的表现，也是对麦子的保护，对败子的遏制。真的，你有正确的态度的时候，对麦子就是他好的那一面，因为他在父母身上看到父母的一种安然若定，在基督里面的这种平稳，然后对孩子成长的这种理解，这是让他受益一生的。他将来做父母的时候也是这样对孩子的，是吧？就会越来越好，真的就会越来越好。他对孩子也不会拔苗助长，他也会越来，因为我爸爸原来是这样带我的，我妈妈原来是这样对待我的，是吧？他就会越来越好。所以你要清楚看见知道这些，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就是我们要让麦子好好长的话，你一定是渐进成长的原则，千万不要拔苗助长。拔苗助长急着成长带来的结果一定是伤害麦子，一定是伤害麦子。对孩子，你太急于让你的孩子出人头地，这都是很危险的。真的，我那时候看一些资料，比如说美国也有天才儿童，人家天才儿童不是大学急急忙忙把他招到大学里面去，而是说甚至他父母帮助他的老师都是不行，不能急，因为他其他方面还没，他的智力太厉害，但是他其他方面没有同步成长。就是我们说人家注意的是这样成长是畸形的，这手超长，这不正常，你明白吧？一个人个子1.7米，结果腿1.2米，行吗？你看那正常吗？那吓死人了，那不正常，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的。这是我们讲第二点。那第三点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说你要让麦子更好的成长，让麦子长得更多的话，第三个我们说要有恩典的引导，就是我们说的长板原理。我们的很多地方有没有听过一个叫短板原理，有没有听说过木桶原理？就是说一个木桶能够装的水是根据它最短的一块板来决定的。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一听这个就喜欢，因为中国人天生就是喜欢补漏的一个，这个很奇怪，我们因为福音的这个影响太少，所以我们经常会被这些理论吸引。但是其实现在包括一些企业管理这方面来讲的话，是很多企业不用这个短板原理，而是用长板原理。长板原理什么意思？把你的特长发挥出去，甚至发挥到极限，这个公司才能成功，个人也是如此。所以我说什么是恩典的引导呢？就是我们以前也跟弟兄姊妹讲过，你要注意上帝在你孩子身上的恩典表现在哪方面。比如说你的孩子是不是音乐特别有专长，你的孩子是不是数学特别有专长，你的孩子是不是语言表达能力特别有专长，你的孩子是不是跟人际交往特别有专长，你要在这些方面着力下力，它会带来美好的果效。而你说那不是木桶原理还是有效，你那块板再长其他板不行。但是我跟你讲，人不是木桶，你知道吗？人不是木桶。其实长板原理它的好处在哪里？长板原理其实它有个带动效应，你明白不？它有个带动效应，当你在它的特点优势的地方去培养它的时候，这个时候它会整个人把其他甚至它原来缺点的地方给带起来。你没发现我们自己的经历都是这样子，是吧？有一些问题只是告诉你这是你的问题，你把它解决了，你给我搞定，然后它难得很，压力大得很，对吧？但是从他的那个专长的角度去引导他的时候，他不知不觉当中他的缺点给解决了，是不是？真的。你比如说我们说有的孩子，举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孩子现在六岁，起床是个问题，因为小孩子贪睡啊怎么样子的。好了，你要只是跟他说，爸爸跟你讲了哈，明天早晨飞起来不可，不起来我被窝给你掀了，其实作用不是太大，对吧？这种是作用不是太大。但是你去引导他，比如说他现在喜欢玩，我有时候早晨叫他，我说起床了，然后他不想起，还在被窝，我说你现在起来的话能玩20分钟，他真的能玩20分钟，那我赶紧起来，对吧？就起来了吗？就是这样子了。 对吧？有的时候他确实犯困，他就跟我讨价还价一下，爸爸能不能再睡一分钟？我说好，那咱就再睡一分钟哈，那你少玩一分钟，那不就是你我举这个例子，你明白吗？你有的时候，比如说，包括有些人，比如说有些孩子美术上面有专长，你在美术的专长上去培养他的时候，他性格上面的一些缺点逐步给弥补掉了，你没有发现？这个就叫做恩典，恩典是很厉害的。你光是盯着缺点，光是盯着罪，就是我们讲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前面前几讲我们就反复强调，我们不是以罪为中心，不是以对付罪为中心，而是以福音恩典为中心的时候，这时候才能成长。你总天盯着他的缺点，盯着他的弱点，说搞定搞定搞好，搞不好。相反，你把他的优点带出来，反而把他的一些问题逐步解决掉。所以怎么让麦子长得好，你就得把那个麦子种在合适麦子长的地里啊，对不对？你就去研究，比如说，因为我们不是农业专家，如果农业专家就研究说麦子是在什么环境之下容易长，麦子是在什么环境之下容易长，它们之间肯定有差别，对不对？我找到那个差别，然后我努力让这个土壤或者施肥或者做什么东西，让对麦子成长更有益的环境让我给搭建出来，麦子肯定长得多，麦子它就长不起来，对吧？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是恩典的原则。它特长是什么？孩子的特长，孩子的兴趣是不是上帝给的？是不是上帝的恩典呢？他喜欢美术，喜欢音乐，或者他喜欢跟人交际，这是不是上帝的恩典呢？他喜欢友善，他玩的时候玩的可多法了，可聪明了，是不是上帝的恩典？是，你就借着这些来引导他，是不是？你发现孩子有时候会这个占独食啊，不喜欢跟人分享，但他喜欢玩，他会聪明，那你就引导他的聪明，从聪明的角度去引导他，说你跟别人一起玩才能玩出更多花样来，你自己一个人玩花样没那么多啊，是吗？你看他就开始慢慢学习跟人相处了，对吧？你跟别人自己一个人玩跟下棋能比吗？四国大战吗？几个小朋友一起下飞行棋，像我儿子跟沙漠军的孩子一起玩的时候，他们玩得很高兴，其实学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子吗？就是，这就是长板原理，这就是带动效应。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我们要跟大家去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你要让这个麦子成长的时候，你也需要什么呢？你也需要遏制麦子，对不对？你也需要遏制麦子，就是说我们要让麦子去成长的时候，我们希望说这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孩子好的一面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多，不好的一面越来越少。那在这方面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说你要回到圣经真理。我们虽然今天没有读圣经，但是我们是按照圣经真理跟大家讲，因为有些经文大家很熟悉的，比如说我们讲到遏制败子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教我们主导文的时候，关于讲到罪的时候，让我们怎么祷告？主耶稣让我们祷告说致死罪，压制罪啊，怎么，是不是这样子说？攻克己身，是不是这样子说？主耶稣怎么讲啊？求你免我们的债，怎么样子啊？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救我们脱离凶恶，不叫我们什么遇见试探。所以你要避免败子在孩子生命当中成长的时候，我说第一个就要带着孩子远离试探。什么叫带着孩子远离试探？你说杨六你又来了，我们建一个温箱嘛？你建不了温箱，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反对你把孩子，我们以前讲大家听就知道，包括有些基督徒要把孩子送到所谓基督教学校，我们其实在这个上面我们是中立但是偏否定的方向。为什么这样子？因为有些基督教学校还不如普通学校，而且有些基督徒之所以要想把孩子送到所谓基督教学校里面，是他对这个世界害怕。但是你得搞清楚，我们不害怕这个世界不等于说随便把孩子放在试探里，阿们吧。就是有一些试探你要根据，就再回到我们刚才讲的第二点原则，逐步成长的原则来讲的话，有一些试探在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或者现在这个状况的孩子是他受不了的，我做父母的我有责任保护他，不把他带进去。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例子，像我儿子现在好多了，如果两年前比如说三四岁的时候，三四岁的孩子要分享玩具是很难的，他只会跟他的好朋友像沙龙弟兄的孩子他甘心乐意分享，但其他的孩子让他分享玩具他很难，他觉得特别委屈。你这个时候你做父母的时候，不，你居然不分享玩具，你知不知道怎么样行不行啊？不行。这个时候因为这是他受不了的，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带他远离试探。比如说哎， 那你这个玩具你要带到大家小朋友当中的时候，其他小朋友可能看了想玩，你考虑好啊，那你完全不给人家玩，其他小朋友哭了怎么办呢？哦，他考虑考虑要不要拿去就行了嘛，对吧？他说好，我还是要拿去。那我说你不能惹人家哭啊，人家要玩的时候你跟人家一起玩，那他就想办法吧，是吧？这些是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试探是他现在还面对不了的。圣经上面的原则是求主让我们远离试探，何况你教育孩子呢，是吧？有些你知道他承受不了，你不要自己故意把他带到试探里面，是吧？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小时候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自己也经历过，我们聊起来的时候很多弟兄姊妹都哈哈笑，都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问爸爸妈妈，爸爸我是从哪儿来的呀，或者妈妈我是从哪儿来的呀，你垃圾箱里捡的，是不是？有没有听说过？是不是、啊、说那个什么那个你是那个啥，有一天晚上我们一开门发现你在门口，我们就捡回来了。你知道这个其实是很大的试探，你知道吧？一般小孩子一听到这个话就哭了，越小越哭，然后父母在那哈哈笑，是不是？有些这骗你玩的，逗你玩的，你是逗什么呀？你知道吗？你真的把孩子伤得很厉害啊！我自己记得就是这样的，因为我在我们家老三嘛，我们那边实行计划生育实行的早、啊，说已经计划不是实行计划生育实行的早，而是我那个时候懂事的时候已经听到计划生育这个说法了，然后那边说这个，然后就也问的是。你这个爸爸妈妈我是哪来的，你是捡的，哎呦伤心死了，我跟你讲伤心死了，现在想想还记得那时候的伤心，你明白吗？这个就是把孩子放在一个他受不了的试探里，这个是可以的。我再讲让大家明白，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刚生了孩子，你到很小的孩子笑都控制不住，就是他笑起来的时候，我们大人有时候你也会发现，有时候哈哈笑然后想收住收不住，有没有注意到？然后使劲儿才憋住自己，比如说特别有时候你看了一个笑话，甚至我有时候讲道的时候要憋住，有时候突然想到一个笑话憋住自己不笑，是吧？有小孩子越小他控制笑的能力越差，有些人逗孩子比如说隔着他痒痒啊怎么样，他一直笑一直笑，他会笑得喘不上气儿来的，这是他受不了的，你明白吗？这就是我们所说你要遏制败子成长，有些孩子不能经历受不了的试探，经历不了的事情，你要带他远离，这样是对他的一种保护，我们做父母的应该及时的去做这样的引导。还有一个回到我们刚才讲的说，比如说讲到分辨是非，你做父母的能分辨是非，但孩子分不清怎么办？其实这个时候你必须出手主动引导他，必须主动引导他，他有时候搞不清楚，他觉得这个，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大家看那个香港那些警匪片，我们以前讲主耶稣基督是我们长兄的时候我们也讲过，兄弟情谊好不好？好，我们之前发灵修短信也讲了，友情是非常宝贵的。但是，你看香港警匪片，它落在低的卑下的地方就在于哪里呢？就是他们这种兄弟情谊是以人为中心的，甚至有些人就乱了，他跟了一个老大，这个老大是黑社会，他也跟着去黑社会去了，是吧？为什么呢？因为他分不清楚，他没办法在这件事情上面分辨是非。我们的孩子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我不会，我的孩子不会，他才不会跟黑社会。不，其实进黑社会的从来不是因为黑社会邪恶，而是有一些黑社会的有些不好的那些团体或者流氓团体或者怎么样，他体现出来一些比如说义气、兄弟情义、关心他、爱他，这些吸引了他，但是他分辨是非的能力没有，所以这些人做坏事他良心曾经挣扎过，但是慢慢就是我们讲他良心麻木了。所以我们刚才才讲说你自己要养成一个习惯，绝不违背良心，你教你的孩子也得养成这个习惯，不能违背良心，你做父母的不能压他的良心，他认为这件事情不对，你不能强迫他去做，然后他养成习惯绝不违背良心，但是他有些他分不清，他就跟着这些人走了，觉得这个老大对我挺好，慢慢慢慢这一步一步陷进去，陷进去以后然后他那套理论在形成了，比如说黑社会就有黑社会的理论，他觉得说警察不也会贪污吗？警察不也是会做坏事吗？咱这叫道义有道，就完了，你知道吧？他就陷进去再也出不来了。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你这个就是败子把麦子都给顶出去给长成了，你在一些孩子自己没有办法分辨是非的东西，你必须主动的引导他，甚至非常耐心的要反复的引导他，有耐心，你不是很一刀切、很冷酷、很律法的，就是说这个是不对，你给我听着就行了， 不是，你要跟他解释，要让他明白，让他明白，哦，原来这个是错的，你要做这个事情，这样子的话他才你要及时的去引导，给他分辨是非，能够把他从错谬的道路上面把他给带回来，导到正确的道路上面，这样子麦子成长，败子被遏制，你必须注意这些。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你要去遏制败子。第三个，我们说你怎么遏制败子呢？你注意，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一生，孩子也好，大人也好，你的时间和精力都是有限的，阿们吧。所以你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好的事情上面，就很更少用在坏的事情上面，你就明白了。所以在一些神学家，在一些基督徒总结经验的时候说，最可怕的罪是什么呢？最可怕的就是懒散，无事可做。一个人无事可做的时候是最容易犯罪。你一个人当，但是我们说你要让孩子教导孩子，让孩子的麦子成长，我不是说你要把孩子的时间全给他充满，而是说你要尽量的让他的时间精力花在那些对他有益，花在那些好的事情上面，他自然而然的在不好的那些东西上面，他的时间和精力就少了嘛，对不对？他的麦子就长得少，麦子就长得多了，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个我是讲原则，每一个弟兄姊妹，特别做父母的弟兄姊妹，你自己要去思考，怎么样让孩子的时间，怎么样让孩子的精力更多的花在好的事情上面。比如说你教他学英语好不好？好不好？好，是吧？教他语言能力，教他跟他讲一讲故事，然后告诉他分辨是非，引导他好的一面，聪明智慧，像我们说的善良正直等等之类，你多把时间花在这些，孩子去想什么是善良啊，什么是正直啊，好不好？好，因为这些他在训练，他就花了很多的时间心思在想这些好的。但是你让他心荒芜的时候，因为人有罪性，很容易就去做那些不好的，对吧？所以这是你要去晓得，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那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挤掉麦子，我们说这个要减少这个败子，要让麦子更好的成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赦免和宽容，赦免和宽容。你要注意，我因为我们一直强调败子和麦子在今生会一起长，阿们吧，他会一起长。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孩子一定会犯错，他会犯错的，那你对错误的态度是什么？就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讲的，有一个是律法的态度，一个是福音的态度。律法的态度，犯错了就是批一顿；福音的态度，是不是犯错了就说不是错？不是，福音的态度是犯错了也指出他是错，但是赦免包容。你要让你的孩子也跟你一样，学会在赦免里面安息自己，因为他一生和你一样，而且如果他从小信主，他的两律相争从小就开始了，他如果学不会在赦免里面安息的话，他可能真的这一生的表现比不信的那些孩子还痛苦艰难。你就发现，我就说你别以为有些基督徒说生在基督徒家庭里面的他成长的历程就比别人更幸福，有些比别人更惨。为什么？因为父母没有教他，没有引导他在罪的赦免里面安息，所以他对自己要求一大堆，然后但是却赦免很少，所以很苦，就是我们说的甚至变成没有穿修士袍的修士，没有戴尼姑帽的尼姑。但是你真正知道对孩子你要去引导他，因为赦免和包容，这是不是从福音来的？这个对败子，就是那些不好的东西，是真正最有杀伤力的，是不是？是不是赦罪的福音才能遏制罪啊，才能够使罪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啊，是不是？就是这样。所以你怎么效法基督呢？你就效法基督的赦免，效法基督的包容，要像主耶稣基督对那个行淫的妇人一样，定罪你的人在哪里都走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但是不要再犯罪了，阿们吧。主耶稣有没有不分是非？没有，你这样子行淫是错的，但是我赦免你，这个姊妹一定更新的，阿们吧。因为他知道赦免了，耶稣的血洗净我一切的罪了，一切都过去的，旧事一过，一切都成了新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当我们去教育孩子的时候，你要在福音里面安息，你知道说我在教育孩子上面，或者你听这篇道的时候，你的孩子可能已经长大，有些坏毛病已经改不了了，甚至有些弟兄姊妹的孩子已经跟那些不好的人建立了友情关系，很难脱离了。你做父母的，你要在福音里安息，我知道耶稣基督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在这其中安息，我也带领我的孩子想方设法引导他说，知道你去找耶稣，耶稣赦免你一切的罪，你一切的过犯，一切的问题，一切都可以涂抹，一切他都有办法，任何时候都不迟。所以我们以前讲到说，我跟弟兄姊妹讲，我说你这个做父母的，你要给孩子有一种包容。什么包容？我以前挑战过弟兄姊妹，我说假设你的孩子将来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你还能不能举开手说这个家永远是你的家，爸爸永远是包容你接纳你的？这就是耶稣做的，我们效法耶稣应该是这样效法的，而不是律法化的效法，福音化的效法，告诉他我接纳你，你虽然现在已经跌倒了，你现在已经有问题，有很多的问题，但是在基督里有赦罪之恩，在父母这里我总是爱你，我总是想方设法帮助你。这个时候这个家是真正的避风的港湾，这个家能够把他带到另外一个避难所。哪一个避难所？耶稣基督的避难所。这就是福音的厉害。这样子哪怕这个孩子已经长得好像稗子一片，或者杂草一片，麦子没几根，我们也相信福音的大能，还是能够把麦子种起来，能够把稗子给遏制下去。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弟兄姊妹的分享，就是我们希望弟兄姊妹可以知道，那从这些来讲，其实简单一句话的总结，还是唯独基督，唯独福音，阿们吧。分辨是非是靠着福音的光，对不对？教导孩子分辨是非，这是福音真理给我们带来的。你要逐步的成长，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地步去行，这是福音里面的信心的原则，是吧？明白吗？那么我们对孩子的这种我们的长板原理是恩典的原则，是不是？我们说的遏制败子的方法其实还是在福音里面，靠着赦免，靠着包容，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远离试探，这样子在赦免当中胜过罪，我们的子女教育一定不会差。所以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从我们所讲的这些当中得益处，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这些罪人，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若不是因为你的恩典，没有一个人可以站立得住。而主，你不单给我们恩典，而且你给我们厚厚的恩典，就是包括给我们家庭、婚姻，还有儿女后代。主，特别祈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在儿女教育上面，我们能够照着圣经真理的原则，我们不是求全责备，我们不是去薅稗子的时候把麦子也伤了，但是主，祈求你赐给我们福音的真理、福音的恩典、福音里面的智慧，让我们在子女教育上面麦子越长越好，稗子越来越被挤掉。主，祈求你施恩怜悯你的教会，怜悯你的儿女，怜悯众多的基督徒的家庭，怜悯众多基督徒的儿女教育。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